从转怒为术到节欲励志。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修身的第三个科目，成分治愈。格言联璧说，怒是猛虎，欲是深渊。发怒的人像凶猛的老虎，让人畏惧，敬而远之。若是掌控不了自己的脾气，对人自然难有恭敬心，言语间也容易让人不自在。欲望重的人往往只想到自己，做不到言忠信，行笃敬。若没有底线，足以让人瞬间堕落。可见懂得控制脾气，节制欲望，都是修养身心的功夫。所以当即将发怒时，不妨心中默念，言语忍，愤自泯，凡事人皆须爱，事服人心不然，理服人方无言。这些话能帮我们及时冷静下来，避免冲动失态。我们先看怒字，它是会意字。发怒时，心就变成坏脾气的奴隶，连自己都无法主宰。所以要将怒转成恕，就是宽恕。恕字上如下心，寓意如其心，即学会换位思考，保持同理心，这样就容易原谅他人。做到了宽恕，就能进一步学会包容，进而主动去帮助感化对方。关于宽恕，论语中提到，孔子的弟子问他，有没有一个字能让人终生践行，从而提升道德修养？夫子只答了一个恕字。可见宽恕的功夫对修身来说至关重要。那么该如何践行宽恕呢？关键就在两句话，一是以恕己之心恕人，若能像原谅自己那样去原谅他人，身边的朋友自然愿意与我们推心置腹。二是以责人之心责己，若能用责备他人的标准来反省自己的不足，就能减少过失，快速提升修养。所以恕转怒离不开转念的智慧，既要宽恕人，也要感恩一切的经历。一个人能处处宽容，时时感恩，怒气自然无处滋生。因此要感谢伤害你的人，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智。人在逆境中往往进步最快。感谢欺骗你的人，因为他增进了你的智慧。即使被骗，但因此能更清楚地判断是非善恶了。感谢绊倒你的人，因为他强化了你的能力。感谢遗弃你的人，因为他教导你，人生最可靠的始终是自己，依赖他人只能陷入患得患失。感谢斥责你的人，因为他助长了你的定慧。倘若面对伤害、欺骗与误解，依旧能平心静气地跟对方说声感谢，我们的道德修养便能唤醒对方的惭愧心。这样转念，不仅怒气没有了，还能为他人创造学习圣贤教诲的契机。这便是成分的核心要义。接下来我们谈谈治愈。欲是深渊，要懂得节制。纵然家财万贯，也是日食三餐，有钱不等于健康快乐。即便房产无数，晚上睡觉也只需六尺之地。人生在世，知足方能长乐。人生更不能以利害为先。孟子说，上下交争利，则国危矣。一个国家若全民只谈利益，就危险了。对我们个人而言， 同样要深谋远虑，绝不可滋长利欲之心。周易说，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，君子道消，小人道长。我们的德行是君子，欲望是小人，假如不节制欲望，小人之气就会日益增长，君子之德便会日渐消退。我们到底要做君子还是小人，全赖每天的修身功夫。那么具体该如何节制欲望呢？一般人有五种欲望：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。人不重德行，往往恃才傲物，自视甚高。对此，司马光先生在告诫子孙时曾留下一段发人深省的话：留财于子孙，子孙未必能守；留书于子孙，子孙未必会读。不如于冥冥当中积阴德，以为子孙长久之计。司马光的这番话可谓看得深，想得远。留钱，子孙可能会肆意挥霍；留书，子孙未必会认真研读。唯有冥冥中积累阴德，才能真正庇荫子孙。这正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道理。父母行善时的言行风范，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扎根在孩子心中。大学中教我们正确对待财富的态度，便是财散人聚。若是敛财吝啬，就很难得到他人的尊重与协助。俗话说，社会国家者，互助之体也。正是因为社会上有各行各业的人各司其职，相互扶持，才能成就彼此的事业，让我们的生活无忧。既然财富是取之于社会，自然也要用之于社会。当我们拥有财富时，要明白这是众人与社会共同助力的结果，更应广施财物，帮助那些贫困之人。由此可见，我们对财富要有通透的认知，财不施才是获得财富的根本原因。与此同时，勤俭是持家的根本，勤劳是致富的根本。五欲之中，色的危害同样不容小觑。沉溺于色，不仅会让一个人堕落，甚至可能毁掉一个家庭，败坏一个国家。孔子说，少者戒之在色，可见色之一字对青少年的身心损伤极大。所以弟子规劝诫我们，非圣书秉物事，必聪明坏心智。那些不健康的书籍、报刊等内容，的确会遮蔽我们的聪明智慧，正应了那句欲令智昏，情深智隔。归根结底，一个人欲望过重，根源往往在于人生没有正确的目标，每天只是悠悠放任，无所用心。所以一定要引导孩子立志，人生只要有志向，他的人生态度便会截然不同。也就是说，要避免被欲望驱使，就必须心怀大志。在家庭中立志做孝子、好丈夫、好父亲，在社会上立志做好领导、好员工、好公民，尽心尽力为社会、为国家贡献力量。好了，今天就和您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